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我这着急呀，赖清德应该去灾区。本来呢这个华加沙台风台湾呢只是在外围擦了一个边，没想到呢在花莲那边垮了一个堰塞湖，导致了惨重的损失，到现在死了十多个人了，好多人失踪。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人都不好说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民调低嘛，要去灾区呀，这让人着急。另外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呢，那个吉米秀啊，我看到很多华人朋友都把它叫鸡毛秀，我认为也挺好的，挺贴切啊。复播大火，那还是批川普，还是火力全开，还是用他原来的那个风格。川普又发帖气急败坏啊，怎么让他复播了这件事儿呢？我们平时老说，你说川普是不是要搞专制独裁，现在是不是要搞那一套？那好，我们就把这档节目就变成了一个看看川普是不是搞到专制独裁的一个风向标。哪天实在忍不了了，把他用行政手段把他给办了，那就是专制独裁了。如果这个节目这么刺耳，这么扎人的一个节目他还能忍受，那有些人讲川普你专制独裁，这有点过了啊。这个呢，我认为啊，这算是风向标。另外华尔街日报呢登了魏玲玲女士的一篇文章，我认为说的挺好的。美国呢得到了一个玩具，就是 TikTok。 对习近平来说，这个 TikTok 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可有可无，但是就用这么一点小恩小惠，习近平赢得了一年宝贵的时间。时间这么重要吗？当然了，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另外呢，李强在世贸组织做了一个高风亮节啊，我们不是发展中国家吗？我们不再要求发展中国家的那种特殊待遇了。哦，这一看这觉悟挺高啊，那世贸组织的头啊，马上对他进行赞扬。是吗？你真的放弃了吗？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了，那很鸡贼的，他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另外呢，正好借机说说这件事儿。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什么时代？贸易战时代。那这事儿还没完啊，马上现在中欧之间逆差这么大，等和美国这档子事儿踏实了，欧洲就开始和中国也要打贸易战了。现在是一个世界贸易战的一个时代。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贸易战？您回答一下。为什么从2018年以后就开始一波一波的贸易战？为什么在2016年、17年的时候，奥巴马要搞什么 TPP？ 您告诉我为什么？就因为中国放他入市，他把这个好好的世贸组织他给玩坏了，他巧妙地利用了里边的一些政策的空当。另外呢，这个机构原来大家都是自觉的呀，都是诚信为主啊，它的制裁机构并不，这制裁的手段并不是那么鲜明，所以说中国在里边呢生生把这么一个组织给玩坏了。那现在川普这一掀桌子，这世贸组织已经名存实亡了。从哪儿开始？中国是根本的原因。一会儿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中国有哪些对承诺，这都多少年了，这都20多年了，您都没兑现，永不兑现啊！那点东西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来，节目开始，还是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这件事儿呢，有点很多国际媒体也都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因为这个华加沙超巨台风是从台湾边上过去的呀，从台湾下边，也就是从南边擦了个边过去的，结果没有想到在台湾东部的花莲遭受了重创。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大降雨导致原来在地震的时候，花莲不是地震吗，在山顶上留了一个堰塞湖。原来我们都知道汶川地震好几个堰塞湖啊，那东西很危险的， 后来中国政府一点点泄水，然后到最后把它给炸了，最后把堰塞湖都给放了。我不知道花莲这个堰塞湖为什么一直让它悬在头顶，它溃坝了。这一溃坝冲下来，冲到了一个乡镇，那乡镇你想猝不及防，打泥汤子冲下来，那能活吗？是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此时此刻，什么香港啊，包括什么深圳都过去了，人家都没事儿。是啊，树倒的什么车翻的那很惨重，也没死这么多人啊，结果就出了这么多事儿啊。在这么一个无妄之灾面前，那台湾呢这边也是很着急了，这边呢募款啊，这个赖清德总统加上副总统加上卓荣泰捐一个月的工资。我刚才看到高雄的那位市长陈其迈捐一个月工资，因为他这一带头下边很多人的一个月工资都捐，然后派兵黑鹰直升机立刻去支援救灾。本来呢还要搞一个什么925国庆试航，别弄了，因为他双十节，你想他现在就得提前排列，那赶紧去救灾。然后呢，国防部长这已经派了四个战区的什么陆战队跨区增援去紧急救人去。然后国民党民进党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前进指挥部，综合所有的资源，包括他党内的各种媒体各方面来协助花莲救灾。这里边已经有448名官兵已经到那儿去抢通道路等等的吧。你看这个场面是不错了，但是我还是替赖清德着急，怎么也得去一趟啊。你要说平时台湾呢，因为它那个地质地形就这么个状态啊，多台风多地震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你说有点事儿总统都得老得去，那也不合适吧。居中指挥不行吗？不行啊，你现在就得去啊，你现在民调低嘛，你现在大罢免失败了，到现在呢民调低成这样，无论如何现在你得冲到第一线，你光捐一个月工资那哪行啊。为什么？他比着呢，你看全世界的现在当代的政治人物全往前冲，川普尽管有时候晚两天，一定要到现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小泽炮火纷飞到前线，亲手给将士们发军章。你看马克龙，你看梅尔茨，所有这些人，卡尼都有这个，一定要到现场。花你一天的时间，你拿到的政治的得分那是相当巨大的呀，真不能老关在总统府里边，在那儿真的就四平八稳的当总统，现在没有那么干活的了。所以说这样得分的事儿，包括前几天减税，包括前一阵呢照顾那个鼓励大家生孩子嘛，给免了很多，有给了很多政策房屋什么的，你像这种好事儿，你要川普他绝对自己说，我不能让行政院长说，因为行政院长你没有选举，你是我任命的，你不选举，我是要选举的，我是要票的，所有这些东西一定要把功抢到自己头上，这都是我宣布啊，然后和大家座谈，大家认为还够不够，宣布这个政策上哪儿宣布，不能在庙堂里宣布，你得上人家里宣布去啊。哎，今天走访一个家庭，今天顺便啊，记者都在，就宣布了，那效果太好，那个公关，哎，看着这真不成啊！现在这整个的这参谋团队这差远了。来吧，咱们说说日本，日本政府现在和美国政府现在正在协商。你川普好不容易十月底到东边来一趟，要到韩国吗？和三胖见不见这事儿先放一边，您能不能顺势访问一下日本呢？哎，这事儿呢两边正在瞧，正在商量啊，应该说呢这件事儿已经摆到了议事日程上，应该是来了，这一点是没问题啊。另外说到日本的选举，高市早苗在讨论会上就被人问，如果你当了首相，你要不要兑现承诺去靖国神社？这件事儿因为特别关键，因为大家呢还是怕他惹事儿。 真选了你，最后到那天和以往一样，因为他每次都去，你真去的话，那两边中韩还不得炸了啊？他宣布了啊，他回答将酌情做出恰当判断，绝不能使这件事儿成为一个大的外交问题。表示我会考虑对外交的影响，哎，这件事儿就松口了，这就不再成为他成为首相的一个障碍了啊！这件事儿态度还是比较灵活的啊，这么说是对的。另外呢，最新的几个民调给大家说说啊 ，FNN 高市早苗 28.3， 小泉是 25.7， 还是啊，这都是市面上的民调，这个因为党内的民调你调不到。一般的媒体机构你是扎不进去的，这都是老百姓的民调。朝日呢是高市 28%， 小泉 24%， 每日是高市 25%， 小泉 21%， NTV 是高市 28%， 小泉 32%， 大多数呢高市是略微领先，小泉呢稍微的在后边一点。但是党内的民调呢前两天给大家报了，说小泉一下40多，高市才20多啊。后来我看了看，这里边有造势之嫌了，这里边咱们也别被人所利用啊，那东西都不是特别准。到现在呢，给大家的说法基本上两个人僵持，不分上下，现在还没有到决胜的这么一个机会。那现在关键是各派系的大佬现在还都基本没表态呢。第一个表态的是一个小角色河野太郎，明白表态我支持小泉。那关键后边老麻生应该是支持高市的，石破派呢应该是支持小泉的。现在关键是岸田派啊，包括原来安倍派的那些旧部啊，大家是什么表态？特别是下边这里边有茂木啊、小林这些派，如果他们失去了，你比如说一选谁也没过半，那就前两名对决。那这些已经被淘汰的人，他们转投谁？这个到目前为止，民调你也调不上来，只能说到老百姓对他的一些期待，这个对党内应该是有一些影响和压力啊。所以说目前看呢，还没有那么明确了。来吧，说说乌克兰，咱们先说莫斯科。这是澳洲 ABC 的报道。乌克兰呢是大规模的用无人机攻击了莫斯科。他是怎么说的呢？莫斯科他说有44架无人机被击落。那有多少没有被击落的他从来也不报，他只报他击落的。那没有被击落的无人机击中了莫斯科多个军事目标，包括它的导弹研究所、军火仓库，引发了一系列的爆炸、火光和混乱，扰乱了空中的交通，200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到现在特别棒的是啊，这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区别，这么炸俄罗斯没有平民伤亡的报道，没有平民伤亡的报道，这一点特别重要。咱们看 ABC 的原文，周一晚至周二早晨，原文啊，莫斯科城几乎每个角落都传来无人机的马达轰鸣声、防空系统导弹和火炮的呼啸声，以及无人机和防空导弹撞击后的爆炸声。莫斯科上空弹痕划出的灯带和应该用光带比较棒啊，和导弹与无人机在空中爆炸发出的耀眼的火球此起彼伏。莫斯科的地面上无人机炸弹的爆炸声和无人机引发的火灾不时发生，莫斯科人的尖叫声、哭泣声和爆炸声相互交织。莫斯科的街道上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的警铃也参与其中，整个莫斯科城就像处于世界末日一样混乱不堪。哇，我认为这是 ABC 他们在现场是应该派了有记者的，写出了这么一个画面。大家想，还是那句话啊，普京你也有今天，你竟祸害人家了，但给他弄成这样，没有平民的伤亡，这个就是双方质的差别啊。另外呢，乌克兰大批的无人机和无人艇攻击了新罗西斯克港， 这个港呢是位于俄罗斯黑海沿岸，那儿是一个大型综合性的深水港口，是俄罗斯的国家战略枢纽，承担着重要的石油、粮食和各类货运运输的任务，连接着和亚洲、中东、地中海、非洲和南美洲的贸易往来。你要说把这港摧毁了倒也没有了，反打得火光冲天，有一些严重的损失。另外呢，乌克兰袭击了位于边境后方1675公里处的一个俄罗斯的天然气工厂，把它给打炸了，导致这个工厂要被迫停产数个月。路透社对整个这些新闻做了一个一句话的评论，说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了最有效的制裁。他这话什么意思？他讲别人都只是在说，而乌克兰却在行动，这就叫制裁。那说到下边的新闻呢，对昨天川普那个大转变的态度，一个是俄罗斯是纸老虎，一个呢是乌克兰能打赢这场战争，能恢复自己的国土啊，我们要继续支持啊，他说的那套话。说一些评论，美国 Politico 的评论是，无论川普的言论多么鼓舞人心，但人们对他的信任度已经降到了最低。什么意思？今天我也看了看华邮啊、华日啊等各大媒体，包括一些电视台他们的新闻网站，我也看了看人们对川普昨天的那个帖子，我不能说零评论了，反正基本上就第一时间都是爆了啊，川普态度大转变，完了就没有任何的后续了。我昨天怎么说来着，我认为这件事儿热闹一个礼拜，顶多也弄不好三天，一天就没了，后边就没人再说这事儿了。马克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件事儿呢对我们来说幸运也是不幸。他这话一会儿给翻译一下啊，说川普周一说的话，他说幸运和不幸的是，川普周一说的话和周二说的话不一样。什么叫幸运呢？因为川普有时候周一他骂乌克兰，幸运的是他周二呢他又给说回来了。不幸的是呢，他周一说的好话，结果周二他也不算数了。马克龙对他这句话说的非常的隐晦，因为不能直接骂嘛，他直接就这么说，说的很艺术啊，这像是法语说出来的这种语言。然后《每日电讯报》他对这件事的评论得到了很多人的转发，他说昨天川普的这个表态对泽连斯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坏消息。什么意思呢？他说乍一看这似乎是一次惊人的转变，但实际上对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来说可能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呢？说川普现在已经把一切都交给了欧洲和北约，而不是美国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支持或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没有啊，都是欧盟和北约。没有迹象表明他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支持，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会进一步的惩罚莫斯科，他什么都没说。他唯一的承诺就是向盟友卖武器，但这不可能改变游戏规则。这是每日电讯啊给做的这么一个评论。我认为和我昨天的评论大家不谋而合。每日电讯谁给他写稿呢？应该说鲍里斯·约翰逊可能是他的专栏作家啊，他这个媒体质量还是挺高的。下边说是欧洲，欧洲忙什么呢？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赔偿贷款高达1300亿欧元，这是大钱。这具体数额是多少？他们呢要对乌克兰明年和后年的融资的需求进行评估之后才能确定，就是现在来决定这钱给多少。你先把你明年和后年的这个预算你先拿出来，我们觉得要行这钱就走了啊，就这样。说这笔钱呢旨在帮助乌克兰筹集战争资金，还不还乌克兰只有在和平协议中收到俄罗斯的赔款之后才需要偿还，这是里边的前提条件。那里边呢你动人家钱是有风险的，不怕 欧洲国家和可能的一些其他七国集团的国家，我们共同承担这个风险，动你了怎么着，你要打打我们，就这意思啊。那总共有多少呢？俄罗斯在欧洲持有的被人家扣那儿的钱超过2100亿欧元，大部分存放在比利时中央证券托管机构欧洲清算银行，存在这儿。欧洲官员表示，现在这儿有多少呢？清算银行现在有1750亿欧元的资产已经到期，现在都转化成了现金，这都是未来贷款的基础。拿走啊，这总额是1750亿，现在商量的是1300亿啊，手里再留点零头。反正钱乌克兰是不用还。直到你拿到和平协议，直到你拿到了俄罗斯的赔偿，因为这钱已经提前人家赔给你了嘛，你用未来俄罗斯给你的赔偿再还这笔钱啊，这两边一样事儿，都是俄罗斯出的钱，这件事儿呢是挺厉害的啊。另外呢，那现在毕竟川普不高兴啊，那你们还买俄罗斯石油，这什么办？这怎么办啊？欧盟呢现在也没辙，为什么呢？你要如果通过一个法案，我们就断了不买俄罗斯油，这事儿还不成。为什么呢？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俩国一票否决，你还真完成不了这个决议。他们就想了个办法，要把这帮人给挤兑的啊！他们想了个辙。冯德莱恩他们讲，他们研究呢对流入欧盟的俄罗斯石油，我加征关税，这好不好啊？他们为什么要做？因为川普说了，你们先把油给我断了，你们再找我，我才能跟你们一块行动。你连油都断不了，你找我干嘛？你们先解决。哎，那又解决不了，因为一票否决，我给他加征关税，这件事儿是好厉害。现在他们已经断油断了 90% 了，还差 10%， 现在就这俩国家还在进口，那怎么能切断他们呢？给他加征关税，你这价格一不合适了，你就从世界上别的国家买了嘛。那这个加征关税这事儿，他不一票否决吗？不是，这是成员国的合格多数就可以了。路透社讲，这就意味着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没有办法单方面阻止这个举措。你就说把这帮人给挤兑的，逼的已经想到了这样的歪门邪道，给俄罗斯石油加关税，我把价钱给你打不合适了，这个就你就一票否决不了了嘛？这样的话，这不就断了吗？成啊，咱们看看。另外小泽呢说了几句印度，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首先说到伊朗，完啊，伊朗是绝不会站在乌克兰一边，但他认为印度是主要支持我们国家的。我们确实存在着能源问题，大家别忘了啊，印度呢是买了很多便宜油，然后他炼完的柴油提供给乌克兰，而且价格还不贵，现在已经占了乌克兰总进口柴油的将近 20% 了，已经到这么多了啊。所以说两边这里边很复杂。小泽认为说，川普总统可以和欧洲人共同应对，与印度建立更紧密更牢固的关系，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不要疏远印度，他们会改变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态度的，我对此深信不疑。他替莫迪说话，那莫迪那边两边这不是谈着呢吗？和美国这谈着呢，你啥态度啊？莫迪他们那边表态，莫迪希望增加从美国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后边那就没说，那我断俄罗斯那个啊，他就没说了。然后呢，努力说服美国降低对印度出口的关税啊，这就是两边都在搞着呢啊。这刚才把石油说完了，那还有天然气呢。天然气尽管川普猛烈施压，匈牙利昂然不惧，外长宣布我们将继续购买俄罗斯天然气。那你川普你想办法吧。说到川普昨天那个帖子，那俄罗斯什么反应啊？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了这么一段，说普京和泽连斯基进行一场没有准备的会晤，注定就是一场失败的公关噱头。那 有什么意思呢？你在这搞一场表演有什么意思呢？嗯，他认为这事儿还没有准备好，这是他的一个回复了。然后川普说俄罗斯是纸老虎，哎，他也回答了，说我们俄罗斯不是老虎，我们是熊，我们也不是纸做的，我们是真熊。这俏皮话呢，说的也有它的道理啊。你说纸老虎呢，我们这国家不信老虎，我们就信我们是北极熊，所以说我们是熊。下边你再找个别的词儿，关于描述熊的，哎，这斗嘴了。来吧，说说阿根廷。昨天跟大家讲，阿根廷坏了，现在无论是经济现在出了问题，包括呢整个的士气，老百姓对米莱政府的支持出现了重大的挫折。那没辙了，他找不着别人，原来到这时候就奔哪儿了？奔中国了。中国在里边给阿根廷借了好多的钱啊，到现在估计也没戏了，也还不了了。那现在米莱只能找他大哥，找川普。川普管不管？管。美国正在考虑向阿根廷提供200亿美元的支持方案，这里边呢包括货币互换，包括呢购买阿根廷的美元外债，帮助米莱呢来稳定它的货币比索，恢复投资者的信心，阻止资金外逃。如果落实的话，200亿啊将成为美国对拉美单一国家最大规模的金援之一。当然这件事呢细节官方还没有正式宣布，但大数200个亿已经出来了。贝森特呢是做了一些解释，说我们的计划是只要米莱总统继续推行强有力的经济政策来帮助他，那我们就帮他，你还继续啊休克，继续搞你的，我们就帮你，甚至我们会帮你赢得选举。这话呢倒不一定直接参与人家选举了，我帮你稳定住经济了，那对选举应该是有一个正面的帮助了。我们不会让市场失衡阻碍他的重大经济改革。这是贝森特做出的这么一个解释。我今天看到很多马克党，因为我都有他们的号啊，都急了。凭什么呀？我们美国为什么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来帮助一个外国总统选举啊？我们跟阿根廷有什么？就因为米莱和川普你们俩是好朋友，我们美国跟阿根廷怎么了？来帮助川普的朋友继续当总统，然后我们的钱去给你救市，200个亿呢？那很多人就列嘛，我们把孩子的什么癌症基金都给停了啊！最后呢，你帮米莱帮哥们儿有钱。很多马克党都不乐意了，那就是现在的美国，他就是这个行事方式。那不是为了巴西的那个哥们儿博索纳罗和现总统卢拉和巴西搞得现在水火不容，现在要化开啊！你应该两个人在路上碰上，在联大啊，据说呢深情拥抱了39秒，这川普自己说的啊，两个人一直抱着在那嘀嘀咕咕，说了39秒，可能要没事儿。最新消息我看到卢拉在走的时候，就从联大回巴西的时候，有记者也堵麦问他说怎么样，开始夸川普，川普没问题，川普挺好的。我估计下一步美国和巴西啊，差不多也会破冰之旅啊，应该也差不多了。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川普呢是在联大期间和一帮阿拉伯国家是开了一个大会，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不能算阿拉伯国家了，这就是穆斯林国家啊。卡塔尔、约旦、巴基斯坦、印尼、埃及、沙特、阿联酋等等这一大帮人开了一个会，在里边他做了一个明确的表示，他不会允许内塔尼亚胡继续执行吞并约旦河西岸大片地区的这个计划。他做出了这个保证，应该说这是红线。尤其是沙特，昨天新闻里给大家讲，那你要动这片地方，那咱们俩全完，后边的事儿就别说了，跟美国的事儿也另商量了。那你挤兑的这帮人除了难民营就没地儿去了，那你也太狠了吧，这不连根拔吗？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啊，川普保证承诺了， 说到这件事儿，昨天给大家咱们快速做了一个汇总，也就是当年的加沙，当年的约旦河西岸，都是以色列从埃及人、约旦人手里弄回来的，人家当时给你们作为啊容留你们的地方，结果现在呢，你们都拿这儿当恐怖基地，反过来呢，这来攻击人家，你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啊。整个的过程我昨天给大家复述了一遍，但我再怎么说也没一个人说的有说服力。这个人是谁？他的名字就叫克林顿。因为当时以巴和谈，当时拉着手，当时要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个就是克林顿做的啊。克林顿当时是干了好几件事啊，一个是这件事儿，一个是逼着乌克兰弃核，一个是放中国入世贸。好家伙，这家伙他惹祸惹多了。咱们听听比尔克林顿的亲自的口述，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是这么说的，整个的方案啊，96% 的约旦河西岸，外加4%的以色列本土，巴勒斯坦你们自己挑，你们要一块地方，然后新的巴勒斯坦国设在东耶路撒冷，老城的四个区里边给你们两个区，以色列守军驻点负责维持安全，但每天巴勒斯坦人无限制通行，你们爱干嘛干嘛，所有这些白纸黑字全都写进了协议里了。当时总理好像是巴拉克吧，我记得啊，我不知道，不一定准啊。哦，巴拉克，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和内阁会议全部通过了，在美国的压力之下。然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一开始一直不同意，就说要少了，我们应该多要点。结果美国一直帮他做工作，最后一刻阿拉法特说好吧，那我同意了。同意了，结果克林顿讲，这是阿拉法特唯一的一次欺骗了我。最终，巴勒斯坦人还是拒绝了，还是拒绝了。那克林顿人记者就问他，他为什么拒绝啊？那你和现在的条件相比，当初那不跟天堂一样吗？那多好的事儿，为什么拒绝？后来他讲说什么，他激进派嘛，当时哈马斯根本不在乎什么建立什么国家，他们只是想摧毁以色列，让以色列无法存在，地图上彻底抹去，所以说他一直就是这个。阿拉法特当时那时候就已经有哈马斯了，他弄不住他们，他管不了他们。当时以色列那边也有一猛人啊，就沙龙那老狮子那帮人，然后这边呢就是哈马斯这帮。你要说这就是形成这样的，那沙龙他们那帮人也不干。一旦快达成协议的时候，每次一到这时候，沙龙就奔耶路撒冷清真寺往里边一走。这么一个标志性人物，扇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进去以后，那巴勒斯坦人全疯。他就去这么一次，把两边的和局立刻全部崩解，他就能做到。我一个字都不说，哎，老沙龙去这一趟，巴勒斯坦的人立刻疯，开枪什么的噼里啪啦一打完，就到那么个程度啊。这是比尔克林顿说的，可见当初呢这个条件还是可以的。那你和现在相比，那这不跟天上一样吗？那你现在谈都不要谈了，那给你机会了。那过去呢电视剧里讲嘛，你不中用啊，那你说什么？那你说怎么办？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说说经济。哦，经济这有一个事儿，这是老厉害啊。这是我看有几家媒体啊，有财富杂志、华尔街日报啊，有几家媒体啊，路透社啊，这几家媒体都有这么一个报道。这事出了这么一件秘密的事儿，这件事儿传得挺厉害的。说上周三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闭门会议，这是谁开的呢？我给你查一下啊。这是刚才还有这个地点呢。哦，是耶鲁的一个研究会，他们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这是什么人呢？是有100多位。都是很多都是支持共和党的， 世界500强的 CEO 和政府的官员参加了这次闭门的一个讨论会。那你说是闭门，在美国那地方你能保得住密吗？你保不住啊。这叫耶鲁首席执行领导力研究所他开的这么一个会，这100多位 CEO 在这个闭门会议里边论坛里边几乎一致批评川普的关税政策，以及川普对机构独立性的干扰，就美联储了，以及对长期经济健康的损害。这两边都说了啊，这都有了。然后财富杂志讲，在这个闭门会议中，多数的 CEO 认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对他们的业务已经造成了伤害，因此在未来不会增加在美国国内的投资。这些 CEO 都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这方面的 CEO， 这是财富杂志的说法。然后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他说呢，在公共场合这些企业高管对川普的政策必须保持一个表面的谨慎表达，不好意思公开批评，但是在这个私下的场合大家集体情绪暗淡，对所谓的不确定性，对什么制度的风险表达了强烈的担忧。然后呢，有媒体讲说有些 CEO 啊，他就提出说现在的 MAGA 运动是一种毛式的运动，就毛泽东主义式的那样的运动，他们对 MAGA 运动是这么定义的。报道强调在这个秘密的会议里边有人提出来这个东西之后呢，也没人反驳，大家集体保持沉默。这什么意思呢？大家就默认了。大家想这规模啊，世界500强的100多个 CEO 到耶鲁的这研究所里，大家一块儿私下做了这么一个会，然后 Fortune 杂志和华尔街他们呢出来给做了一些零星的报道，不能点名的。嚯，这大家实际上私下里对现在的形势完全不好，对川普的整个的经济政策持批判的态度，甚至发展到了啊，现在的 MAGA 运动就是毛式运动，谁不知道了？大家就记住这件事儿就完了啊。那下边呢还有，那这关门不关门啊？本来我们说呢，昨天川普应该和查克·舒默和杰弗里斯两个民主党的两院的领导人来见面，来一块儿来讨论这件事儿。结果昨天川普突然约好的时间，他突然取消了这次会晤。那你为什么取消呢？他在他的平台上这么讲，他认为这个谈判不会有任何的成效。既然没用，那我瞎谈他干嘛呢？他做了这么一个判断。那现在本来呢，在一块儿商量，万一有妥协，能够避免10月1号政府关门啊。但现在看呢，川普使这个僵局加剧了，那现在政府关门的风险急剧的上升了。那民主党这边他得有个表态啊，他这表态呢是这么说的啊，众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讲，我们没问题，我们宣布我们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人会面，以避免共和党造成的痛苦的政府关门。我们是可以谈的，我们是要商量的，是你不商量，所以说政府关门由你来负责。那现在看双方都已经准备好这场关门，那都想把责任推到对方，那最后老百姓听谁的信谁的那就再说了。这是这件关门的事儿。那涉及到政府关门，现在最新的消息，数百名当初被马斯克那个效率部削减成本嘛，当时都给开了，都失业的联邦雇员现在被紧急要求重返工作岗位，数以百计的人，大伙儿赶快回来吧。说明什么？说明当时马斯克当时他们瞎折腾的那个没有任何的道理，你把人都轰走了，你现在耽误工作了，马上现在又要把人给请回来，这什么事儿？这是来吧，再说说这鸡毛秀，也叫吉米秀啊。美国那边大概中文里把它俗称，这是个昵称吧，鸡毛秀。重新播出， 获得了巨大的支持。第一天的首播结果有670万人观看，打破了记录。原来有多少？原来火的时候180多万人，现在670多万。然后说到在 YouTube 上，这老厉害了。 YouTube 上他的那鸡毛秀平时的一个节目的观看量平均是24万，结果到现在有多少？美国时间24号的下午，我看到他们那儿有报道啊，电视台的报道，有超过1300万人次在 YouTube 上已经看了，另外有530万人在 Ins 上观看的，大火。另外搜索这个节目是平时的1万倍，呵呵，一下涨了这么多倍啊。现在就有点起哄，凡是川普反对的民众就支持，所以说你也可见川普现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啊。然后这个我看到吉米呢很动感情了，有一度说起来呢还一度哽咽啊，说呢你们都冤枉我，说那个我是庆祝人家查理被杀，我怎么可能呢，没有那样，而且对查理的太太也表示了那种致敬啊，等等的，说都挺好的。他特别是这一段他讲说，川普呢竭尽全力想要取消我，他明确表示他想看我和上百名在这里工作的人被解雇。川普帖子里有这个原话。然后吉米讲，我们的领导人在庆祝美国人失去他们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开不起玩笑，他竭尽全力想消灭我的节目，结果却迫使数百万人在观看，结果是适得其反的。他现在可能不得不去公布爱波斯坦的档案来转移我们这次的视线。要转移视线得用另一个事儿来转移啊，他现在得公布那个了才能转移这次的这个灾难性的这么一个视线。他这是个梗啊，今天很多地方都在传这个切片。他最后说的这句话我特别同意，他说其实这个节目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生活在一个允许我们拥有这样节目的国家。这些晚间脱口秀，特别是说政治的这些脱口秀人，他们把自己叫啄木鸟，噔噔噔噔噔噔在这敲，哎，来叼里边的虫子，哎，他们一直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那川普一看到这个情况，刚才这火了一下，就气急败坏发帖，我不敢相信 ABC 这个假新闻让吉米重返工作岗位， ABC 告诉白宫他的节目被取消了，得他自己都招了，为什么人家告诉你白宫啊？因为就是白宫给他施加的压力让他停的嘛，是你逼人家停的嘛，所以说啊，他自己都不打自招了，说从那时起到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他的观众已经消失了，他的才华也消失了，为什么要让一个表现如此糟糕又不好笑，播放的 99% 都是民主党垃圾的这些节目危及电视网的人，为什么让他回来呢？他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据我所知这里边背后有重大的一笔非法竞选捐款，我现在就要再次拷问 ABC， 让我们看看如何做。上次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赔了我1600万，这一次好像更有利可图，我得要更多的钱。你们这帮真正的失败者，让吉米基梅尔在他糟糕的收视率中腐烂吧。这他们是以美国总统说的话啊，这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好家伙来着，来吧！不管怎么说，这个鸡毛秀的回归，就像川普的这个表现一样，这就是川普的一个重大的挫败，说明川普靠他的威胁还不能压制这些大公司的正常的运转。为什么？市场的力量比川普的力量要大得多。给了这一棒子以后，这基米回来更受人关注，更火了。你原来大家可能还不太注意这个节目，这节目惹过好多祸啊。你比如说曾经他不是问一帮请了一帮孩子当嘉宾，就问这帮孩子 说那我们欠了中国人这么多钱，我们怎么办？结果有一小男孩说嘛，那我们就把中国人都杀了。那我们怎么去？我们绕在他们后边把他们都给杀了。大伙儿当时哄堂大笑，嚯，后来是不得了，一大帮人跑到那个 ABC 门口抗议，一帮华人好要把我们中国人都杀了，也开不得玩笑了，就这么个状态啊。但是呢，这个人应该是经过了这个事件，他一下变成了一个标杆，他会更加勇敢猛烈的批评川普政府的各种行为，履行他啄木鸟的那个职责啊。我们这节目也是啄木鸟啊。所以说呢，我看有其他的他的那帮同行啊，也都在底下留言说，这是所有深夜节目同行们的一个胜利，说大家的力挺给了美国人信心和希望。这件事儿到现在看啊，还是比较完满的落幕。那后边的事儿我们就只是旁边观察了，做一点评论。说这么一场小的斗争，作为我们海外，包括作为美国的民众，我认为都是一个观察美国目前政治生态的一个标志。人们呢总说川普开始搞独裁专制了，是吗？那你看吉米这次的回归，川普呢表现的气急败坏，他也没招啊，说明目前美国还没到这个程度，这一点必须实事求是啊。说到这次事件是川普利用行政权打压媒体而引发的，说明川普是有这个欲望，是有这个倾向的，只是他还没有做到。那好，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就把这个节目作为未来的一个风向标。如果哪天川普忍不了了，又开始出重拳，这个基米倒下了，那就说明美国的暴风骤雨正式开始了。如果一直就这么骂，一直就这么冷嘲热讽，连损再挖苦，一直这么坚持下去，这就说明美国的言论自由还是安全的，川普还没有到独裁专制的地步。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就拿他当一个标杆啊，没事我就上他的网站去看看啊，他还好不好啊。这今天我刚加了他的脸书和推特号啊，以后呢这个人我会时常的观察，咱们看他怎么样啊，这个很有意思。说下一条新闻呢，是昨天晚上出了事儿喽。民主党的一次补选，众议院的一次补选，民主党人呢格里贾尔瓦是一位女将，以 70.6% 对 27.6% 的得票率碾压共和党人丹尼尔，拿下了亚利桑那州第七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拿下了这次补选。亚利桑那州摇摆啊，一下出来这么一场大胜，这应该啊，这也算是这次民意的一种反射啊。应该大家现在到底怎么样，咱也别听民调的，因为现在的几个补选对共和党都是灾难性的。那说到这件事儿会引发什么呢？坏了，那位共和党人马西，他终于得到了第218个签名。尽管这个补选赢了，但民主党还是少数，但那边马大姐他们几个人他们跳反了，他们也都签名了，要求公开爱泼斯坦档案。马西终于拿到了这一个票，拿到了218，那我们就看下一步他们如何推动，这一点它的意义在这儿。那再说说这个口水，那说到川普和太太两个人上联合国总部走到那自动扶梯，他怎么就突然就停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川普后来不干，后来更多的消息，后来他见到了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当面质问，什么意思啊？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呀？那古铁雷斯讲，我怎么可能故意的呢？啊，这当时是质问了啊。那白宫的要求对是不是故意的破坏行为要进行调查，联合国发言人呢是做了一个表述。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说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一个摄像师是跟拍川普的，为了记录川普一行的这个抵达过程，川普他得在川普前面嘛，他是提前登上了电梯，倒退拍摄这整个的过程，他是跑上去的，然后是倒退在那儿拍摄。 当他抵达电梯顶端的时候，川普和太太刚好走上这个电梯的底部，结果这个电梯顶部的叫舒齿踏板内置安全机制被触发了。这个呢是防止有异物或者是有衣服啊或者是什么卷入到这个电梯里边，设计的这么一个安全装置。所以说现在判断呢是这个摄像师他导致了这次触发。那有很多原因了，一种是他跑，因为川普马上就来了，他着急嘛，噔噔噔往上跑，这个可能是电梯如果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问题。另外他那个往那儿走是他各种动作不知道是不是引发了这个触发了这个。他说马上手动了一下立刻就全部恢复了。而且他那个安全机制是在那机器里边。那个谁破坏这没法破坏。最后就 reset 一下他就开始走了。是这么给解释的啊。那不知道川普答不答应认不认可了。另外呢说那个提词器这件事结果是这个是没得说。刚才那个还有的说，这个一点没得说，是川普自己的那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他们干的。人家就给提供一个系统和屏幕，你别人到那儿去说也都要提词器啊。你比如说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带着提词器，那你自己的人往里边输，然后你什么速度滚动啊等等的，那都是你的人安排的，这个你赖不着别人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川普呢自己发帖，他宣布他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受到了听众热烈的欢迎。结果有一位驻联合国的一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我今天看他一个评论，他说难道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有多尴尬吗？哪儿那么受欢迎啊，到那儿好把各国全都数了这骂了一遍啊，吹嘘自己把大伙儿臭骂一遍，然后说到什么啊那个什么气候危机啊等等，那这简直那个认知啊都令人同情，洋洋得意认为自己说的还怪不错的。来吧咱们说一个民调。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做了一个民调，他这调了2500多人，这是个大样本，发现的 76% 的美国民众认为川普不配得诺贝尔奖，只有 22% 的人认为他应该获奖。为什么呢？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他在处理俄乌战争方面给予了负面的评价，另外有 58% 的人完全不认同他对以哈战争的做法，70多的人不认可。这件事意外吗？美国人还是有性格的。当初奥巴马准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在之前民调就调有 54% 的人认为奥巴马不配，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他拿了这个奖，也是当时盖洛普和美国 Today 啊，他 US Today 的联合民调，有 61% 的人认为你更不配，他已经拿了，他认为你都不配啊。所以说川普呢渴望这个奖，念念叨叨啊，这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结果自己人有 76% 的人认为他不应该获得。来咱们说说贸易战。首先第一条，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公告，正式和欧盟达成了关税贸易协议，这件事儿双方都正式发布了行政命令，各自的海关已经开始运行了啊。这件事儿特别关键，没什么意外，这就是原来那些内容，就是把工作程序都履行完了，就是那么一件事儿。为什么特别关键？欧洲一直想快速的了结和美国之间的事情，然后开始准备和中国的贸易战。因为现在呢，两边的贸易逆差每个月都有10%+的速度在往上激增，欧洲有点受不了了，所以说必须把美国这边的事儿了了，然后现在呢再加上你中国帮着俄罗斯打仗这件事儿等等，欧盟现在下一步掉头腾出手来开始面对中国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啊。然后说到稀土这边呢，彭博做了一个报道，中国商飞把今年 C919 大飞机啊，本来是签了75架的订单，那现在完不成了，一下把目标下调了2/3，现在调到了25架。 说本来这飞机还挺受欢迎的，你比如说在东南亚，在中东啊，好多国家呢还想要。结果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呢？飞机制造供应链主要的零组件出现了供给的瓶颈。因为这飞机是一个大杂烩啊，这也不应该说它了，很多国家的飞机实际上都是一个菜篮子工程啊，这儿买个这，那儿买个那啊，只要是性价比合适啊，其实都是各国买来的，然后把它组合到一起。这个商飞也一样，除了那些皮座椅大概中国能坐以外，像里边的什么飞机发动机啊，什么雷达啊什么的，那些玩意儿全是各国买的。那现在为什么不行了？美国在关键的零部件，不知道是不是发动机啊，还卡着脖子呢。你现在稀土还卡着美国的脖子。美国造一架，那天我看到的数据啊，美国造一架 F-35 需要400公斤的稀土，造一架航母大概是几吨，要用那么多啊，这量是很大的。结果呢，现在整个美国的军用稀土到现在还没给，那没给，那边 C919 的核心零部件也就全面受限。现在两边达成了一个什么呢？你给我多少稀土，我就会批准对应量级的航空零部件，你给我多少我给你多少，两边呢互相啊，你卡着我，我也卡着你。还有一些化工原料啊，说美国那边也是采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等于这就印证了那位啊议会代表团刚刚访华嘛，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讲稀土问题根本没解决，到现在这就印证了这一点啊。另外呢 NBC 的报道说中国已经正式同意了 TikTok 的交易条款，前一阵都是美国这边说，他这儿报道啊，说中国那边已经都同意了。说说华尔街日报蔡玲玲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我认为写的跟我们平时的判断也是比较一致的啊，说的很有意思，给大家推荐。说两边呢领导人通话啊，这个打破了外交僵局，说现在这个电话的意义不在于达成任何里程碑式的协议，没有协议啊，只是做出了一些承诺，为未来一年进行磋商和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准确说吧，就是为了未来一年美中双方如何相处达成了一个基础。我甚至认为一年以后也没有协议啊，那没法达成协议，这做不到了。然后他讲呢，说双方呢，你比如说到台湾问题啊，包括很多的问题都没有谈，现在打开谈判大门的竟然是这一款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这个变成了两个大国谈的关键的问题。说川普进行这次通话的主要理由就是 TikTok， 当然他如愿以偿。习近平呢同意了一项协议的框架，也就是呢 TikTok 可以在美国用，细节有待敲定啊。今天刚才说了，这都没事了啊。来作为回应，那我给了你这么一个，实际上 TikTok 作为习近平来说，真是可有可无。那你说字节跳动还丢了一块，他还拿着钱了呢。好家伙，原来这 TikTok 在川普第一任期逼着他卖的时候才20多亿，当时才要20多亿，现在你没200亿你别说话，那你还挣了大钱了呢，对吧？这个你这是买卖啊，谁也说不上谁亏。但是作为中国政府来说，这个我无非就是少了一个操纵啊，来打击渗透美国的一个工具而已，他是无所谓的，但作为川普来说一定要拿到。那北京拿到了什么呢？他拿到了一系列双边承诺，双边会晤的承诺，也就是两边在 APEC 的见面，然后2026年初川普访华，然后呢这个习近平在明年年底，这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这是魏小姐第一次讲，出席2026年12月G20 峰会。好，这一杆子杵到明年年底去了，也就是今年10月份一次见面，然后明年年初一次见面，然后是明年年底这3次见面。 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对中国领导层来说，并不是当务之急的这个 TikTok 问题上的让步，习近平锁定了三场和川普的双边会晤，这也就确保了双方在未来超过一年的时间内啊不会出轨啊，不会一下翻车啊，保持一种比较良好的接触。你想，现在才九月份嘛，一直到明年的十二月份，一年三四个月嘛，就不会出事儿。双方呢，因为两边大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说呢，有一个资深外交官拉塞尔是讲的，说中国方面的行为就像是一个训狮人，训狮子的，利用类似鞭子或者是椅子的杠杆在掌控局势，通过施以小恩小惠来稳住局面。这是美国的外交官给了你一个 TikTok， 然后他习近平要的是稳住中美双方的大局，至少给我稳到明年12月份。他拿到了这个，也就是北京现在实现了他一直以来的目标，通过尽可能少的让步把华盛顿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对习近平而言，目标并不是速战速决，而是一种可控的进程。说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性质有了判断，他称这本来就是一场长期的斗争。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就进入到了我们之前原来给专门分析过，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时间，也就是在这件事儿上谁更着急谁更主动呢？很明显是川普。谁不着急呢？很明显是习近平。那你说现在这边 55% 的关税就这么扔着，对吧？然后呢，稀土这边，然后那边大飞机啥也不给你，两边就这么恶斗，你中国就舒服不舒服？但是他没有政治压力，我在国内我是大拿，我说是完美控制，你美国就做不到，川普就做不到了。如果你拿不出经济的成绩，明年的中期选举你就翻车了。为什么说到明年12月份才见面？明年11月份如果有中期选举的话啊，就出结果了，到那时候大局已定，那时候习近平就完全另一张面孔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这时机的掌握啊，所以说作为习近平来讲他不着急。华尔街日报讲，北京方面将时间视为自己最大的资产，在对话中度过的每一个月现状都会得以基本维持，这是他们最需要的。而川普似乎渴望获得可以拿来炫耀的一场速胜，尽管迄今的一些所谓的协议没有任何的关键细节，在他看来无休止的谈判拿不出任何的战利品，那对被外界视为是软弱，然后跟社会各界也都没有办法交代。所以说现在呢，北京拿到了一个，就希望到明年你中期选举的时候你别突然又翻车，又加关税，又怎么怎么样大打出手，咱别闹啊，就这样我跟你熬。北京想要的就是这个，我给了你 TikTok， 我换来了这个，美国得到了一个大玩具，北京赢得了一整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一点啊，是他们最想要的，等待川普的结果。到那时候最高法院对你的关税还能不能征啊，这个应该没什么悬念了，这当然是一个小的问号了，也会有了结果。特别是明年的中期选举，如果有了结果以后，川普陷入国内的恶斗，和民主党那边又弹劾又干嘛来回恶斗，那你和中国这儿人家就完全战略就都不一样了。所以说时间对习近平而言，这个文章讲时间就是一个奖励，我能争取到一年多和美国的高层接触，意味着华盛顿方面在这段时间内，你们啊，这是咱们就把时间都花在流程和礼节上。这样的话，习近平得到了一个战略家最看重的东西， 一年的宝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还能牢牢地掌控住局势，这是这篇文章大致的主旨。我认为和我们之前的判断呢，他写的比我这个要长要细啊。实际上这里边的思路啊，我们在以前都讨论过，时间在习近平这边，所以说作为这一点川普呢是比较被动的。作为民主国家的一个总统，在这一点他没有时间，这是最要命的啊！他要顾及民意，要顾及整个市场的反应，而作为习近平来讲，什么都可以不顾，对他来讲什么都无所谓，这个是最要命的。你和一个专制国家，一个民主国家在这方面的博弈，这里边人家占着先天的优势，这个是很无奈的啊！所以说川普在这一点确实令人同情了。这场战斗，你比如说就是因为卡着稀土的脖子，那你跟他拼不行吗？就不行啊。那你那些汽车企业一下全停产，好几十万工人没事干，那还得了啊？那美国车就垮了，那他承担不起这个代价。你要是同样的事发生在习近平身上，你问他眨一下眼吗？他连眼都不眨，他才不怕呢。所以说这个没法打啊，就是这样。说我们最后一个标题，那李强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做了一个宣布，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的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这里边是有一些照顾，有一些特殊的便宜，有一些待遇的啊，那以后呢我们不要了。嚯，这个宣布一听，这好激动啊，这可以啊。除了中国自己在这边拿这事儿报道之外，我今天看了一下，包括那些财经媒体，美国的等等，根本没人说这事儿啊，他自己这个。而且李强这次去联大关注度我也不能说是零吧，但基本约等于零啊。然后习近平呢跟川普对着干嘛，川普那不是说那个气候危机全是鬼扯，全是本世纪最大骗局啊，我完全都不管那个啊，他认为那个他全不认可。结果习近平发了一个视频讲话发到联大，中国我们要坚持那个绿色能源，我们要不减碳排碳啊，要如何怎样，然后公布了一些目标什么的，说专门跟川普对着干。你不是不信吗？我信。大伙一看，哎，发现习近平比川普可爱啊，这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先说李强说的这个承诺，不再要求特殊待遇了，那一下牺牲了好多东西吗？没有了。中国自己的专家在《环球时报》上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说没有放弃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也没有全面放弃中国的权益啊，没有了。这里边是什么呢？中国的承诺是在新的谈判中，不再要求这种特殊待遇了。那过去已经达成和生成的这些 WTO 的各种各样的规定，享有了各种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条款完全保留。不寻求的是呢，在比如说在下一步还要和美国谈判，那和美国达成新的自贸协定，那你还是发展中国家吗？我就不提这事儿了。你已经世界第二了，你还好意思跟别人提你是发展中国家吗？所以说这个没有啊，没有啊。他的专家讲说，这个决策不影响中国现有的权利和法律的身份，而且呢在 WTO 中啊，发展中国家的成员身份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呢只是以后我们不再寻求了，而不是主动放弃。我施舍给你们的啊，我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以后呢宁可吃点亏，不要这个特殊待遇了。嚯，高风亮节，可了不起了啊。来吧，咱们说说这个，怎么会有现在的贸易战呢？怎么会有2018年19年的那场贸易战呢？怎么会有2015年16年奥巴马那时候开始另组群，开始搞什么 TPP， 现在叫什么什么 G 什么 TPP 了，改了个名， 为什么开始另外组群了呢？所有今天发生的这一切的根源都是2001年克林顿放中国入世而导致的根本的结果。人家原来没你的时候，人家那世贸组织运行的非常好，结果到现在因为有了你，你把里边的规矩全都给坏了。而且世贸组织又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一个君子组织，又没有什么奖惩措施，又收拾不了你，结果把那个组织彻底玩残了。这大家才去搞什么 TPP， 才去搞一些其他的一些群啊，美墨加贸易协议等等，搞各种各样的小群。最后川普在2018年才翻的车嘛，我要什么 TPP 呀？我不整那个，我躲着他干嘛？我直接跟他干，然后才有了现在的这场世界贸易大战嘛。现在 WTO 就是算一个成语吧，名存实亡了，因为现在让川普已经给打飞了嘛，所有的贸易协定和美国签的全都不算数了嘛，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现在就名存实亡了。这事儿谁导致的？就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咱们可以算算这个账了，当时你承诺了那么多东西，你现在完成了什么呢？你兑现了什么呢？在世贸组织被很多国家打勾的就俩，第一个是关税，当时答应的把工业品平均关税降到 9%， 农产品价格降到 15% 以下，这兑现了没有？兑现了。怎么兑现的？表面上兑现了，表面上兑现了。是你奔驰汽车啊，进来的时候关税是 9%， 然后呢老板他后边啊壁垒就起来了，什么增值税啊，这乱七八糟的，等这辆奔驰车可能要在德国卖，在美国卖可能也就7-8万美金，6-7万美金，在中国卖100万人民币，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你说这两边这也不汇率也不对，怎么差那么多钱？那你问谁呢？你问中国政府啊，他在里边的毛招多了，但是至少在关税层面他确实兑现了，做到了。然后呢，货物贸易取消所有的进口配额，逐步放开分销权，可以不可以？这个做到了，原来都是有配额的啊，现在这配额都没有了啊。当然他有一些其他的看不见隐形的贸易壁垒啊，至少在台面上就这两条做到了。那没做到的呢？现在这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入世没有兑现的十大承诺，咱们给大家简单说说啊。第一个，你兑现的当时承诺的服务业开放，金融、电信、保险、分销逐步全面开放，外资可以控股，甚至是全资。2001年那900多页的协议里是签着这个字的。实际情况呢，所有的金融、电信等等领域只能是合资，还要审批，然后外资拿执照比登天还难，很多的什么外资银行、保险公司没办法，只能退出。金融有没有？在中国我渣打银行有吧，汇丰、花旗好像都好像是有，但它的业务的范围覆盖面好像一般的老百姓你是跟他无法建立业务关系的，他这个牌照的限制特别厉害啊，特别厉害。所以说这个呢完全没有兑现啊，不能说完全了，8-9成基本都没有兑现。他的金融尤其是大家看重的处在高度管制的范围，这你没招了。第二，知识产权的保护，当时承诺的完全遵守啊，协定建立透明的执法体系，到现在呢是搞了一部分，纸面上搞了一部分，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这谁也甭说了，大家心知肚明。现在中国政府用他的国安机构，用他的情报部门参与到整个的知识产权的掠夺、偷窃、渗透，在干这个，他用国家之力到全世界横扫知识产权，偷全世界的技术。你做到什么了？这变本加厉，比以前更厉害了。另外呢，国企补贴，当时讲啊，国企要按市场原则投入运营，和大家一样，到现在呢完全都没戏嘛。 现在呢，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土地优惠、信贷倾斜，所有这些东西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大国企国进民退，完全没有兑现。然后第四个，非关税壁垒，他自己的承诺取消进口配额许可证，保障自由贸易。那你现在这许可证制度，你不是更厉害了吗？保障自由贸易，哪有什么自由贸易？虚头巴脑写了一些条文，实际上呢，啊，偷天换日在里边啊，上下其手做了很多啊新的一些管制的手段，这你根本破不了的。第五，农产品市场准入，这个原来他的承诺，到现在呢是有一点有限的开放。但是开放，它开放给谁了？进口农产品的必须是国企，那等于完全它就不以国内的需求来决定，都是以国家政策来决定了。我让你多买你就多买，我让你不买就不买，而且这儿变成了一个贸易武器。现在不买美国大豆啊，就不买，这都是中粮啊，这些都是国企嘛。你要说市场，那谁便宜我买谁的呀？你要让民营企业干，谁都可以买嘛。那他说现在说买谁买谁，这完全没有兑现。然后第六个没兑现的，透明度和法规公告，他讲的所有的法规应该提前公开去征求意见，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结果到现在呢这啥没有，什么公告啊，透明度非常差啊。另外呢都用的是一些什么什么通知啊，什么内部通知什么，就直接干，外企就现在完全就没有办法预测你到底要干嘛，营商环境完全是不透明的。第七个，外资进入的条件，原来是承诺不歧视外企和内企，特别是和国企完全平等，到现在歧视性的政策是不但没有改，而且还大量的在增加。因为像什么有新生事物嘛，云计算啊，互联网啊，那时候2001年还没这事儿呢，现在好家伙更厉害了，彻底禁止外资，那根本不行，根本不行。第八个，贸易救济和补贴透明度，他们要定期通报补贴的政策，就是有补贴一定要摊在阳光下，不是说没有，美国也有行业补贴啊，美国也有，德国什么的都有啊，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补贴，你得明着来啊。结果中国的这些补贴一直是隐秘执行，隐性补贴，就这么胡来。第九呢，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完了，那你还说啥呀？当时承诺开放所有的新兴服务业，那时候还没现在互联网这么火，那时候就做出这么一个庄严的承诺，结果呢，防火墙，所有的网络审查，然后所有的外国互联网全部被挡在墙外，零，全部封闭，这就完全没有做到。然后市场经济地位，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啊，15年内过渡，然后获得全面的市场经济地位。结果到了2016年，大家这一审，哪挨哪儿？美国、欧盟、日本，所有的大家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你这啥市场经济啊？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儿，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听说过，市场经济就市场经济，你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玩意儿？就刚才这些全都没有兑现，没有兑现啊！所以说，但你没有兑现，你能把它咋地呢？这里边是主要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在入市的时候，当初就没打算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去执行。他们完全把 WTO 作为了一个攻进全球市场换取发展空间的一个工具，短期内造成了大量中国产品的出口，他这个世界工厂就搭建起来了，制造业爆炸式的增长。因为这里边它有一段时间，有些东西保护十年，有些东西保护15年，也就是在十年之内，你其他各国还没法说，因为他没兑现，你给了他十年时间嘛？他发展中国家他有特殊待遇嘛？有的呢是15年时间，结果等10年、15年以后，西方终于知道我们被耍了，我们被耍了。可是 WTO 自身呢，它的仲裁机制非常的繁琐，中国呢又特别善于利用各种各样的漏洞， 原来的一些明的关税或者什么的，它就转成暗的了。你要抠条文吧，你看我关税达到了，你说不明白。可是宝马车说了，那为什么我的宝马车到你那儿一下卖100多万？为什么卖那么贵啊？它都给转成暗的了。他们用了很多这方面的办法。你 WTO 呢，你这个机制就没招，就没招，你管不了它，你这个就出事了啊。所以说呢，这里边有一个时间线啊，整个就是怎么着这个组织被他给玩坏了，就从这儿咱们给大家总结。2010年的时候，这时候就出事了。为什么？你到十年了，你好多东西该开放了，结果都没开放。结果美国、欧盟、日本等等对中国提起了多次的反倾销补贴的各种各样的诉讼。可是这种诉讼旷日持久， WTO 自己呢原来是一个君子之争，到现在碰着小人了，完全没有办法应对中国的这胡搅蛮缠，大家这官司打的也是一塌糊涂。到这时候中国2013年又搞了个一带一路，然后呢就开始WTO 的规则之外，他又搞了一个新的经济圈。2016年 ,15 年了，全应该落实啊，啥没有啊。美国带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然后争端猛烈的在增加，到日子了你应该开放了，什么也没有。你拿了我们的，最后呢你的你都完全没有做，WTO 难以仲裁，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时候？2016年。美国人他们这些国家知道我们上当。你就说这帮人天真到诚实到什么地步，老实到什么地步，就被朱镕基他们这帮人就这么耍啊，都包括后来被习近平他们这帮人这么涮。到这时候终于明白了。而且 WTO 又管不了，怎么办？大家查，当时奥巴马没招啊，那你怎么弄啊？2015年、16年开始搞那个 TPP, 那我们另外组群，咱们绕过它，咱们说什么工会啊，咱们说什么最低基本工资，反正中国它也达不到啊。大家还记着当时那个可笑的那个场面吗？你就看中国什么人做什么事做不到，咱们就多立一些这样的条件，然后就整了一大帮十几个国家，就搞了一个群嘛。结果这件事呢到了川普这儿，川普一看这也不管用啊，这管用吗？惹不起，躲得起，这事儿没意义啊。结果到2018年的时候，川普掀桌子了。既然 WTO 被你给玩坏了，我也不会傻了吧唧再遵守 WTO 了，咱们就翻车吧。一下这从2018年开始，全世界这 WTO 就开始崩了。川普对中国大规模加征关税，就把中美贸易协定事实上就给否了。到那时候呢，那 WTO 的其他成员国一看，完，原来是中国人在里边呢是使蔫坏，把这事儿给铲了。那现在这川普是明抢明干，那这 WTO 还有什么意义啊？约束不了这俩，那咱们在这儿起什么哄啊？那时候就没有更多的国家什么加入 WTO, 后边就基本这件事就平静了，没人再把这件事当回事儿。那美国开始就对这 WTO 就开始收拾它。2019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他们要搞一个什么，他那儿也有诉讼的法官啊， WTO 自己也有啊，美国直接阻止，美国说了算啊，结果就导致这个仲裁机制彻底瘫痪。你任命了也没用啊！你从2010年开始，中国到十年以后，我们告也没用，2016年也没用，然后到现在川普直接你也别任命了，咱们就拉倒了。等于 WTO 的核心功能争端解决功能到此失效了，名存实亡。从2019年12月正式开始就没有了。然后呢，这是什么疫情爆发，这世界各国利用这次的疫情都做了自己的出口管制，实际上都是在借题发挥。为什么 WTO 死了，咱们来着吧， 等于这多边贸易规则再次全面失效，国家利益优先，世贸协议啊彻底就崩了，彻底就崩了。到拜登这时候也一样啊，什么对华关税啊，组建什么芯片联盟啊，啊等等，他又搞了一些小群，然后美国就开始转向小多边联盟的方式 ，WTO 这时候就不是名存实亡了，这时候已经被彻底的边缘化了。这是疫情，大家借这个机会把 WTO 又给了一棒子，这基本上就已经边缘化了。再往后，俄乌战争，那俄乌战争 G7 包括欧盟制裁俄罗斯嘛，然后其他的很多国家也都制裁，这在里边一通管制，那这 WTO 就更没有了。借着这场战争，那 WTO 所有的规则就完全被践踏了，就完全就消失了。等到美国那这一步，那就甭说了。那川普到现在这大杀四方，这掀起了一场世界贸易大战。那现在只有一个 WTO 的名义现在还存在，它的仲裁机制、它的核心机制已经没有了。那个法庭都让川普给铲了，没有了。现在 WTO 已经被中国彻底的给玩坏了，就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这件事儿死了。所以就说呢，当时中国利用了那十年和十五年的时间，他没有做任何的改变。按说你应该是渐进制的，对吧？为了到2011年，你当时有十年承诺，有些东西你要逐步开放的，他都没做，然后就打官司。打官司你拿他也没招啊，一时半会儿也判不了。然后等到你应该是这十五年一直到2016年，你应该是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就像我们平时这些正常的国家一样。怎么可能？这些国家要不是我就他平时每一步走在哪儿你们不看啊。按说你要为了达到最终这目标，你平时应该有阶段性目标啊，你们不检查啊，他压根儿也没弄啊。啊，到最后结果的时候吓一跳，哦，原来它不是市场国家，好天真，好可笑啊！那中间人家压根中间什么也没干，你们不知道啊？不知道。所以说挺好的，在没中国之前的这么一个世贸组织 WTO 组织，一个君子协会，让这么一个小人加入以后，他能量又特别大，在里边上下耍赖，在里边来回的诋毁，到现在中国也认为我全达到了。你没承认我市场国家，是你不对啊，是你故意打压，是你不好，还在这儿啊，那撒泼打滚呢，那说什么有什么用啊？这组织让他给就彻底毁了，大家呢实在气不过，才有了现在的贸易战。根子在这儿呢，根子在这儿呢，你现在好把管子插到全世界就这么抽血，我们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根源在这儿呢。那你现在说这也都没用了，他已经养虎成患，他已经成了事了。你现在这事儿呢，现在已经不好办了啊。所以说，即说到今天，原则上，啊，川普你有问题，你那个贸易战，那你往回说，这件事儿严格讲，真的是不赖美国，真的也不赖欧盟，这件事儿就是被这么一个小人给搅和乱了。所以说，以后全世界就得长记性。再组织什么组织啊，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别让他参加，来了以后他只获得不付出，他在里边只占便宜，他不承担任何的责任，不要让这个国家参加，什么联合国呀，未来再有这方面事情就躲他远点，这就是未来唯一的办法。来吧，说说观众的评论。 Foreseer 说，香港被台风正面袭击，只有数十人受伤，无人丧生，对英国留下的基建一向充满信心。我今天看到一个酒店是怎么回事儿？那水一下攻进来了，结果把人吹得满世界跑，被水推得满世跑，倒出不了人命了，那肯定是受伤了，可能是有这样的。但是我看了很多拍的，他们从高层建筑上拍，那个树啊都东倒西歪的，把车砸的也乱七八糟的，那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了。深圳也扛过去了，深圳也过去了，现在就是不知道他那个往左那一拐那个奔哪儿去了。 是不是奔珠海啊，或者是奔那些地方去了啊？这个咱们再看啊，咱们再看。伪作说关键看麻生最后支持谁，他有43张议员的选票。这里边呢是这边有石破票也不少啊，然后还有谁啊，他们那两边加起来和麻生呢基本打平。现在实际上我得到日本朋友的判断，看岸田，关键是岸田这30来票二三十票吧，他是决定性的啊，他关键他给谁。实际上在下边那个党部各个县市两边的支持度实际上差不太多，到现在呢胜负还未分。前两天有带风向的说小泉在党内什么40几比20几30几比20几，我还在这儿给大家说过，后来那个民调我看日本媒体做了批判，说你不能这么干啊，你怎么调的，你拿出你的数据来，你不能胡说八道啊，对吧？你要是平时那个你都有打电话你都有记载，那个还可以，但你那个呢，这得有点故意带风向了啊，那个就不算啊。墨尔本老农说中美脱钩的话，川普为什么还要急于访华呢？关系在重构中，但是用脱钩来形容觉得是不准确的。中美两国基本上是把对方作为削弱的主要对象，但完全脱离是不可能的。脱钩是趋势，随着两边这种敌对，两边的这种对抗啊，现在是深刻见骨。今天日经还写了一篇东西，那题目点开吓我一跳，他说现在世界上怕的不应该是中美对抗，怕的应该是中美联手。这习近平要和川普俩人联了手，那全世界就没日子过了，那黑幕即将降临。好家伙，两个人联手来这套，谁也甭活了。怎么可能，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个脑洞还是不错的。川普再怎么着他也不会跟习近平联手去啊，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国家世界独强嘛，这还是肯定的。脱钩是趋势，中国的这个产业基地一定会被民主国家或者是半民主国家所取代，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当然这个需要5到1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现在选的替代者是印度、越南、菲律宾，大概还不成啊，大概可能有印尼吧。但那帮穆斯林国家，我不知道美国他们下得去下不去这个手啊。马来西亚什么的都够强，我觉得印度和越南未来作为取代中国作为世界产业基地是有希望的。大司空 WTO 国联欧盟这些国际组织都没有防流氓条款，您说的这个是一举重地，全都是君子组织。那你现在碰上匈牙利碰上欧尔班这么一个捣乱的，整个欧盟拿出一点招都没有，你看这把这帮人给挤兑的，因为有一票否决啊，最后挤兑的咱给他加关税啊，加关税这个是多票就可以决定的，最后都连这招都想出来了，这你确实是没办法。国联就像您说的这联合国啊，联合国也一样啊，那你说这15个大家那14个全都旁边一点辙没有，这5大一个人一举手就彻底完蛋。百毒不侵说朱镕基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先上车后补票，结果上车以后就赖账，这就是他们的策略。所以说后来龙永图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人后来被边缘化啊，后来就是去博鳌论坛在那儿看堆儿去了，为什么把他给甩出去了，因为当时和美国谈就是他嘛，黑法人谈成了白法人，那后来当然也有意见，为什么你那么较真儿啊，谈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你死心眼儿吗，你真的那么诚实吗，你先答应着呀，完了咱们就不干，这中间不是有10年15年的吗，这10年15年到那时候他们就不敢惹咱们了吗，这让他们最后做到。实际上呢他们认为当时谈了那么久啊，这挡道的实际上是自己这位龙永图，所以说中国出这么一个龙先生，包括呢当时外交部还有一个吴建民啊，那位吴建民啊， 那不是那个，那位吴建民老师，那都是中国最后的外交官啊。那你说龙永图先生，这也是中国最后的经济谈判家，从那以后就没有了。真老实那时候啊，威龙说，当初美国智囊也许真的是没想过，一个十几亿赤贫的国家，一旦看到富裕的希望，会爆发出怎样的干劲？这个是。说当年的三亿农民工拿着仅够吃饱穿暖的工资，热火朝天的干劲儿，真是让美国精英们看不懂。您说的这个对。几十年的贫困啊，那是饿死几千万人的那种贫困啊，终于看到了一次爆发，看到了人们，终于看到了可能改天换地过好日子的这种希望。那时候全民下海，然后呢，农村里边出来了那么多吃苦耐劳的第一代农民工，那时候是，那真是可怕，那真是可怕。这国家压抑了那么多年的那种激情突然迸发出来，当时那个确实是非常壮观的。我看到现在还有很多的作家包括经济学家回顾当年的那时候，想我们当年2001年以后是怎么闯遍世界啊，当时怎么把这个产业帝国建立起来的，最后打到现在全世界拥有产能超过三分之一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个的，真是了不起啊。那一代人真是吃了大苦了啊，那种激情。现在实际上越南比较佛系，人家工人好像不像中国人那么拼命那么加班，印度他也比较佛系啊，人宁可在街上站着，他也不是那么拼命。或只有中国人当时那个万丈豪情历历在目，我都有印象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